好，大家好，我们继续跟各位进行希伯来书的这个导读。我们上一次介绍了第一章，今天当然是要进到第二章。我基本上我就是跟各位手上的讲义，我们在网络上也会提供这个讲义，把这个经文按照一节一节的分开来，那方便那个在上课时候可以使用。因为有时候我会一节一节的讲，因为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一个大的段落，一个大段落，所以我们这边今天我从第一章再一次经文念一遍啊，就是圣经啊多念，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第一章我一直念到第二章，然后我们跟各位解释第二章的内容，因为第一章内容上一次已经讲释解释过了哈。好，那请你们开始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当他涤除了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字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或说过，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再者，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的时候，又说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论到天使，固然说过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可是论到自己的儿子，却说天主，你的御座永远长存，你治国的权杖是公正的权杖，你爱护正义，憎恨不法。为此天主，你的天主用欢愉的油覆了你，胜过你的伴侣。又说，上主，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上天是你手的攻击，诸天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你将他们卷起，好似外套，他们必如衣服，都要变换更新。但是你却永存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又像哪一位天使说过，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众天使岂不都是奉职的神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为此我们必须更应注重所听的道理，免得为潮流所冲去。如果借天使所传示的话发生了效力，凡违反抗命的都得了公平的报复，那么我们这些忽视这样伟大救恩的人怎能逃脱惩罚呢？这救恩原是主亲自开始宣讲的，是那些听讲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又是天主以神机骑士和各种异能以及照他的旨意所分配的圣神的奇恩所一同证实的。的确，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的世界隶属于天使之下，但有一个人在圣经某处曾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了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看顾他，以使他稍逊于天使，赐他尊荣和光荣当冠冕，将一切放在他脚下。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一句是说，天主没有留下一样不隶属于他权下的，但是现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一切权隶属于他权下。我们看见了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因为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味。其实那为万物的宗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既领导众子进入光荣， 借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也是适当的，因为祝圣者与被祝圣者都是出于一缘，为这个缘故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集会中我要赞扬你，又说我要依靠天主，又说看我看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那么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未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奴隶的人，其实都知道他没有援助天使，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因此他应当在各方面相似弟兄们，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补赎人民的罪恶。他既然亲自经过了试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试探的人。好，这两章的经文啊，真的是不长啊，非常简短，但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我们上一次讲完了第一章啊，应该说就是简单的导读了，讲完有点太夸张哈，就是一点点的导读。我们已经发现第一章基本上谈论天主在末日的时候，那派了他的独生子来，成为这个真正的启示者，然后呢？天主在这样的表达里面啊，经文的解释里面，用天主曾经向哪一位天使说过，或天主只向这个子说过，这个第一章第五节到最后十四节的整个的比较是这个独生子跟天使的差别。当然这个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不是一般的程度上，是根本不能比的啊。说耶稣超越一切，那这个第一章基本上到第十四节结束，它是神学的解释啊，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啊。我们用一个神学院的话，就是基督论啊，谈论基督的内容，就基督论的内容。不过希伯来书它很有趣的，它整个的书的结构跟保禄书信相比较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读保禄书信，它两部分，前面大部分讲道理，讲神学，那讲完以后呢，后一部分就讲这个伦理啊，就是该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们读过罗马人书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全部是他的非常好的神学发挥，然后呢从十二章以后他开始说那么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活，意思是说讲完了这一个神学理论以后，讲完了教会道理以后，那这一些读者或听众接受了，那么接受这个信仰，下面接着是在这个信仰内该怎么样活。这是保禄书信的最简单的结构啊，就先有神学部分，然后是伦理部分。希伯来书一样，两部分啊，有神学部分，有伦理部分。不是把神学通通讲完了以后才讲伦理，它是交叉的讲啊。所以我们第一章全部是谈论耶稣基督的，基本上是神学部分啊。第二章一开始，那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就是他转向啊，直接的对这个信仰团体讲话，当然这比较是伦理的部分啊，非常简单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经文一开始啊，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节谈论天主旨啊，是圣言啊，对不对？是天主最后讲出的话啊，透过而讲出的话。然后呢，第三章到第十四，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就讲这个天主子到底是谁。他的讲法是把这个天主子跟天使来比较啊，是远远超过天使。然后呢，现在第二章一开，作者把重心就转为关注信仰团体啊，说明信仰团体是天主圣言的接受者。我们是接受圣言的嘛，天主子来是为了我们而来的。那么现在呢，他讲我们是这个圣言的接受者。所以整部希伯来书一直是这样子的啊，前面讲一点伦理性，讲一点神学信仰道理，然后呢接着马上就有一点基本生活反省，特别针对 这个作品的收件人，或直接当初第一批读者或第一批听众，他要讲，意思是说在每一次说明道理之后呢，作者立刻会针对信仰团体提供一些劝勉。我们看第一节一开始，他说为此我们必须更应该注重所听的道理，免得被潮流所冲去。所以呢，天主在这个独生子身上讲了这个末世性的言论，然后呢，天主子一讲的话，听众就必须要做出决定。所以当下，那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在希伯来书用这个字是今天啊，今天。我给你们读下去，第三章、第四章。如果各位非常巧合的哈，如果你现在参加每天的平日弥撒的话，我们常年期第一周一开始读经，在三数年2011年，三数年就练希伯来书，我们已经读到这个今天了。如果各位每天我们在，这今天已经出现过了啊，这是很清楚的。天主子说了话啊，是天主在天主子身上说了话，那就创造了一个今天。这个今天是什么？是做出抉择的这一天，做决定，选择耶稣或者不选择耶稣。其实跟福音是非常像的，就是一样的传统，就是听了天主圣言以后就必须决定。谁如果轻视圣言啊，轻视道理，就轻视前面第一章一开始讲的话的话，那么他呢就被排除在救恩之外。用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话，就是被潮流所冲去啊，洪流。我们最近这个社会的这个新闻啊，这个 Brisbane 的洪流、水灾被冲走了，卷走了。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嘛，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洪流，基本上呢是相反基督信仰的。那谁这个时候听见了天主子的话了，还不接受、不选择、不跟随，就被这个洪流所冲走。第一节。第二节就是，如果借天使所传的话发生了效力，那么凡违抗犯命都得到了公平的报复，那么我们这些忽视这样伟大救恩的人该怎么样逃脱惩罚呢？这边是个比较啊，就是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一个是伟大救恩。当然伟大救恩是指耶稣的话嘛，对不对？这是比较，借天使的话跟借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好，如果都违反会怎么样？一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哈，耶稣远远超过天使们，所以如果听了天使的话而不服从的，和听了耶稣的话不服从，那个比较是不得了的哈。所以听了天使的话是小事情，听到了耶稣的话是大事情。听到小事情你不听，小的惩罚；这大事情还不听，那是大的惩罚。那耶稣远远超过天使，那么当然如果不听耶稣的话，简单的讲就没救了。这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的方式。他说，那么其实在整个犹太的生命经验当中，他们说了哈，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什么话呢？当然指西乃山上的法律啊，基本上是西乃山上的法律。那这个是呢被透过天使所宣告的。我们知道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很多在旷野走的40年的时间里面，这么多人在过整个犹太历史里面，因为不遵守这个梅瑟法律，那么历史里面灾难无限啊，历史都灾难，包含这个亡国，包含这个分裂，包含这个放逐都在内。那这个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呢，是指西乃山的法律。我们看几段话，看看这个加拉达书第三章。加拉达书第三章，这是就是新约的团体他们在共同的领悟。第三章第19节。加达第三章第就是1812页。好，他说，那么为什么还有法律呢？这边是保罗在讲这个法律的问题啊。他说，他是为了显露过犯而添赦的。法律当然是指梅瑟法律嘛，约版，对不对？然后说，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那么这个法律哪来的呢？ 他原是借着天使经过众人的手而立定的。这边是讲这个法律是透过天使来的嘛。另外呢，在中途大师录第七章，中途大师第七章，我们知道的是施德旺的言论，第七章哈、啊，那么施德旺他在他的敌人面前对自己辩护时，基本讲道理。我们看第三十八节，好，也许我们往前面看看看这个三十七节开始啊。那么这人就是那给以色列子民说天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的梅瑟啊，先知梅瑟讲话，然后呢就是他在旷野时在会众中立在西乃山上给他说话的使者，和我们祖先之间领受生命的话传给了我们。所以他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上得的话是什么？是十诫嘛，是约版。那么谁给他呢？透过使者，天主的使者是天使。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的叙述里面，当梅瑟上山领到约版的时候，好像是天主自己跟他讲话嘛。可你知道在新约的反省里面，也在犹太传统里面，他们后来就是越来越深的经验到人跟天主有距离的，不能直接接近天主，就慢慢的加上这个使者。就在整个的反省里面，到传到西伯来说是一样，是这边说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都有效力，当然有效力啊，法律嘛哈。那么凡是违反抗命的都得到了报复，报复是公平的。好，然后他说那么这我们这些忽视这样伟大救恩的人，我们是谁？就是作者跟读者，当然今天包含一切基督徒。说我们那么如果还忽视那么这么伟大救恩，我们还想怎么样呢？我们当然会遭受什么更严厉的惩罚嘛。他说我们怎么可以逃脱惩罚呢？意思是说惩罚是一定会到的，因为呢这个末世性的言论啊，这个伟大的救恩呢是天主子以及他所实现的永远有效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呢，从天主子一来到就开始了，从这个天主让他的儿子一来到就开始了，就实现。好，那么在这个第三节讲完这个伟大的救恩之后啊，那么接着来看第四节一起，就是下面说的，他说这个救恩是什么？是主亲自开始宣讲的。是那些听讲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又是天主以神迹奇事和各种异能以及照他的旨意所分配的圣神的启恩所一同证实的。这边是再次强调这个救恩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什么？救恩怎么样传下来的。那第一个阶段是耶稣的宣讲啊，主亲自宣讲的嘛，对，这主当然指耶稣，是指啊，天主指主。第一个是主亲自宣讲，然后呢是有人听见了然后给我们证实的，我们可以直接想就是宗徒们，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们啊，初期教会最早直接跟随耶稣的这些跟随者，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然后呢最后也在我们的团体中宣讲。谁呢？那些照他旨意那些听讲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然后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呢是透过神迹奇事跟各种异能所证实的。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中途大师的初期教会的记载啊，在圣神带领在教会那么活生生的见证，这么有力的宣讲啊，这么强的奇迹的陪伴，这是一切。所以这个是谈到怎么样这个耶稣事件，天主在耶稣身上所实现的救恩怎么样传递下来的啊？你在这边已经讲了这个传统很清楚的，在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啊，希伯来人书在写的时候呢，我们还看不见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或者是结构来保障这个传统不会错。我们今天说这个传统 谁去保障呢？教会劝导单位啊，有谁讲的话超过这一个教会训导单位的认可，那么说这是偏离传统。在那个时候，在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时候呢，那还不清楚，就没有一个机构，就他们简单的还是一个非常有动力的，有活力的一个信仰生活团体，他们就一起。我们当然要说，在圣神带领之下，他们自然可以分辨啊，什么是合于这个传统的，什么是不符合这个传统的。那么这个传统呢，有天主认可的记号，什么记号呢？神迹、奇事、异能。这大事情当然包含这个宗徒们的或者是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的宣讲。好，就这么这些宣讲怎么样是确保了这个所讲的内容是天主子以及天主子所实践的伟大救恩吗？所以基督徒要小心啊，不要跟这个作对，不要违反这个救恩的宣讲。 要记得连那些违反了古今或者旧约或者约版上面的法律的人都遭到重罚。那个法律不过是透过天使的口所说的，那现在的救恩是透过天主子所实现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连那么小的事情它就相对比较严，连这个天主在西乃身上颁布的法律的小事情人们违反了都是的重罚，何况是违反耶稣基督所实践的救恩。这是非常强的一个比较对比。他前面先怎么样，先比了耶稣跟天使的不一样，那当然那么人不一样，这个带来的讯息当然也不一样啊。既然耶稣跟天使是绝对不能比的，耶稣远远超过天使们，那同样的天主借着耶稣所实现的事情远远超过天主借着天使所实现的事情，这整个逻辑啊，所以要小心那些过去的人没有遵守透过天使所传下来的事情都死了。那么如果还不遵守透过耶稣所带来的讯息，没有话可以说了，比死还要惨，大概这个意思。这是完全不能，这是很清楚的鼓励基督徒团体好好的遵守透过耶稣所宣讲的。好的，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几句话，从这个教义部分道理部分跳到这个信仰团体生活里面，讲完这一段马上第五节又回到这个道理里面啊，就是还没讲完，就是讲一段话，讲了一段这个神学以后呢，他马上做了一点生活的运用，谨慎的反省。你看我们今天的堂区的宣讲基本上逃不出这个结构啊，就这个结构里面的，就是讲了教会的信仰以后呢，那马上要帮忙信仰团体怎么样按着我们所宣讲的我们所相信的生活，这是一样的结构。好，我们看第四节，这第五节开始到第十八节。好，的确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世界隶属在天使之下，但有一个人在圣经某处曾经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然看顾他，你使他稍微逊于天使，赐给他尊崇和光荣当冠冕，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把一切放在他脚下这一句是说天主没有留下一样不隶属于他的权下的，但是现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一切全隶属在他权下，我们却看见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都尝到死味。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哈，因为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对团体的劝勉，然后呢马上第五节开始又回到讲述神学道理的部分，它主题呢还是接续前面第一章的，还没有完，还在讲基督论，还在讲耶稣基督。那么强调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哈，耶稣的尊高性，他本来跟天主在一起嘛，是先存的，然后他自己呢愿意自我贬义啊，下降到人间啊。那面对信仰团体啊，在信仰上可能会疲倦了啊，是所以前面那个劝勉部分， 我们刚刚看见耶稣事件的时候啊，都很兴奋，可是这个升天的耶稣一直没有再来，老百姓过日子过日子过得就累了，因为当基督徒在任何一个社会氛围当中都是很辛苦的，相较而言，至少我们是一群好到让别人觉得奇怪的人，如果真的是好的话啊，我们基督徒本来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嘛，在任何时代是的，但是当良心是不容易的啊。那么社会的压力是会对于这些人有很多的压迫或者是反对的，那他们可能会疲乏。那作者呢，这边就开始证明了，基督徒呢其实也都被拉到耶稣救恩世界里面，一样的被下降，下降然后被高举。耶稣基督从天主那里来到这边是下降，然后被高举到天里面，经过死亡跟复活。我们基督徒一样，基督徒活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那么本来是最理想的，但是在这个人间的压力啊，那么我们是受苦的，像耶稣自我贬义一样受苦的。但这个苦难呢，并不是结局，我们经过这个苦难，要跟耶稣一样，要被高举，被高举。所以基督徒在面对苦难时，可能都会跌倒，各自都跌倒，远偏离了。那他说要回头，要回头，因为要相信的是，在耶稣的救恩事件，我们已经看见了圆满。好，那他整个论证呢，分三个段落。我刚刚念第九节嘛，因为第五到第九节是第一个段落，他讲论天主子的高举跟下降。然后第十到第十六节呢，他就说天主子下降是必要的啊，必要的。然后最后呢，说明因为天主子真正的进到人间呢，第十七跟第十八节，那他就跟我们人完全一样，他明白我们人全部的生命经验，因此他是大师级，可以拯救我们。这是三个段落，看第一段五到九节，先第五节哈，他的确，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世界隶属在天使之下。好，这是一个消极的想法，天主没有做什么，没有把这个未来世界，就是整个的完美世界啊，隶属在天使之下。那么当然这是用消极的方式讲积极的内容，什么内容呢？他当然没有写出来，我们是要把它读出来。既然没有隶属在天使之下，什么意思呢？所以是隶属在天主子之下，子之下，这是个消极的讲法。所以作者是一直停在这个第一章开始的根本的主题里面，天主子的末世性的世界完全就要来到，而且呢，他愿意尽一切力量跟读者证明啊，作者要跟读者证明，虽然子天主子在某些时期经历到贬义，在人看来啊是失败，不过呢，他的王国却是已经建立好基础了。虽然在当下我们看不见啊，虽然当下是隐藏着不清楚的，不过呢，救援其实已经圆满了，已经在天主子整个的世界里面已经达到圆满了。这句话是用那个消极的讲法，这个未来的世界，圆满的世界，不是隶属在天使之下的，是隶属在天主子之下的。好，说接着说，但是有一个人啊，那么下面就是用了圣咏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的话，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然看顾他？你使他稍微逊于天使，赐给他尊崇和光荣当冠冕，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好，圣咏本身呢，这段经文本来是讲人的伟大跟人的卑微啊，人的就是两面性啊，双重的这个重要。那么现在呢，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这段话，把它用来什么？讲耶稣基督啊，讲呢他的自我贬义以及他被高举。他首先说啊，他变成跟人啊完全一样，下降为人嘛哈。他人算什么？你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看顾他。把这个人的特质完全用在耶稣身上，然后你使他稍微逊于天，你当然是指天主啊，他呢是耶稣，稍微逊于天使。那么这个稍微哈，在圣咏里面本来是一个程度性的，人比天使稍微差一点点， 这很清楚，不这边你不能这么懂，要把它看成一个什么时间性的表达，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只有当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啊，看来就是他当然是跟人完全一样，就在人的眼光看来好像他比天使差，但这个呢并不是这个程度上的一直比他差啊，不是的，而是在非常短的时间，这他在贬义啊，从天上降到人间成为人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稍微逊于天使。那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就经过了自我贬义，用这个耶稣生命来说，经过他的死亡跟复活以后，这时间很短啊。如果说我们具体的说，耶稣事件大概33年，对不对？那我们说在天主眼中一日如千年嘛，千年如一日，对不对？那么千年跟33年比，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样子啊，这个很短的时间，稍微啊，这个比较需要做点解释啊。圣咏本身是讲拿人跟天使比，当然人在程度上比天使弱啊，我们就一般的这个哲学话来说啊，哲学性的话，天使是精神体，人呢包含精神跟物质，在希腊哲学里面物质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人的精神本来是可以跟天使一样自由的遨游的，但是被绑在肉体里面，所以不自由啊，稍微逊于天使，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了。但是耶稣基督呢，他进到人间跟人完全一样，在这个时间是33年，在人的时空的限制之下，然后他死亡，他复活，他怎么样回到天主内，这边说，所以天主给他戴上光荣跟尊威的冠冕，就是天主把这个子高举。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当这个升天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宇宙都会屈服在他脚下，所以说把一切都放在他脚下。好，第八节说把一切放在他脚下，是说天主没有留下一样不隶属于他的，可是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看见。好，这第八节跟第九节是解释前面的第五到第七节的话，他解释这个圣咏，他说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但是呢在信仰内我们应该要相信。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大概是反映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跟读者当时所生活的情况。这些信仰团体啊，他们面对的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压力是很现实的，很清楚的啊。那么他们现在在相信耶稣的这个生活里面，或者这个信仰里面，我们今天也这么说嘛，在别的眼光来看，这些人脑筋不清楚，不是食物嘛，对不对？脑筋不清楚，他们现在呢，他们面临这个日常生活的压力时呢，他们想要怎么样脑筋清楚一点点，什么意思呢？随着世俗一起走啊，流俗或是媚俗嘛，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呢，就会背离了这个伟大的救恩事件。所以这个在这个背景里面呢，作者鼓励他们，我们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是可以确信的，救援不是当下肉眼可以看见的，来自世界的强大压力是直接在眼前的，严重的威胁这个基督徒啊，去相信天主，影响我们不敢完全的相信天主。好，他解释这个情况是因为呢我们还没有看见，可是呢第九节说我们却看见什么？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因为所受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跟光荣的冠冕。当然表达什么？看见耶稣复活了嘛，这就是要注意到，常常去注意耶稣的生命，他在人间所受的苦难并不是结局，结局是复活，结局是被高举。那我们现在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因为我还活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好像在苦难当中啊，我们还经历着耶稣这个自我贬义的情况里面。那可是呢，我们在信仰中啊，第八节，我们在信仰中可以看见，看见什么呢？这个 只因为所受的苦接受了尊荣。这个我们用今天的话大家可以说就是信德的眼光，或是望德的眼光啊，在信仰内能够看见，我们在这边看见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独特的道路。这个道路是什么？经历各种屈辱，经历死亡，才得到这个圆满的成就。所以基督的圆满王国呢，在末世要实现时，包含整个世界啊，一切的拯救。但这个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只看见耶稣这个人的生命结局啊。那可是这个结局呢，是预告了整个的人类都应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还没有圆满啊。这个人类圆满得救的这个情况还不是肉眼可见的，所以对这个信德薄弱的基督徒而言呢，那么基督徒的所期待的末世的王国好像是空虚的一样，因为看不见，看不见才需要信仰。那么信仰如果薄弱，就说看不见啊，信仰如果坚强，那么在信德内就看见。我这边好像是绕口令，或者是我们生命的实况，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基督徒的生活的领域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我突然间就不想当基督徒了，我不想继续坚持做对的事，因为我觉得是食物比较好，就放弃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不是食物，我就面对外面整个强大的压力。那怎么办？这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可是当我今天在外面生活，好像跟着这个眼前的情势稍微的，你说变通一下，那晚上回家里面，如果我真正的跪在身体前祈祷，发现这不对，我发现这个不对啊，因为我在祈祷中又开始唤起了信仰眼光，我又看见了。我们是活在这个挣扎里面。我怎么样能够在任何的情境当中都坚持我在信仰里面所看见的事情？那么如果能够这么坚持，其实我们现在活在天国里面。不过事实上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信仰团体在这样的一个漩涡里面挣扎着，就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个情境，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情境。所以作者就说，他说我们当时呢，他当时都已经明白了啊，明白这个情况。他要鼓励他，他就再提耶稣的苦难。他说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都尝到死味，他死亡了嘛啊，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结局在人家看来死亡，但其实不是，是天主安排让他经过这个，让我们人发现死亡不是结局，这天主的安排。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点苦难那不是结局，要熬过去、啊、如果熬不过去，我们就真的死亡就真的成了我们的结局了、啊、我们就不能够期待永生了嘛。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我们基督的生命的吊诡啊。那好，所以这个第九节最后面结束，这原是天主的恩宠，让每一个人尝到死味。一方面鼓励大家明白天主的计划，同时呢也过渡到下面第二段啊，第十节开始到十六节。我们看啊，其实那为万物的宗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既然领导众子，那么进入了光荣，借着苦难来拯救众子的首领也是适当的。然后因为祝圣者与被祝圣者都是同出于源，为这个缘故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集会中我要赞扬你，又说我要依靠天主，又说看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那么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未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奴隶的人。其实都知道他没有援助天使，而援助亚巴郎的后裔。你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五十六节整个死亡是主题，前面第九节准备好了 好，所以呢，这个第十节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神学肯定。他说什么？那作为万物中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他既然领导众子进入光荣，众子当时是人类啊，一切的人，所有人都是天主的孩子，众子。那么借着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当然是耶稣啊，众子的首领是耶稣，那么是适当的。意思是说，天主子经由苦难而完成的这一个圆满的救援呢，是天主的安排。他的安排让耶稣受苦，是为了拯救人，拯救其他的儿子，其他一切的孩子。那这个安排呢是适当的。可基本上这个是希伯来书他的神学领悟，认为这个天主是非常恰当的安排。我们可以说这是希伯来书所领悟的救援论。他天子的区别下降跟高举，那么天主呢成全了子，借着高举耶稣，高举这个子，使他成为这个救援的媒介。所以天主呢借着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是天主透过苦难让耶稣基督达到完全，达到圆满啊。什么意思呢？就让耶稣实现天主父的使命嘛。所以呢，因为子服从的，服从他的父，接受了苦难死亡，那这是圆满。所以呢，天主给他光荣，给他光荣，带领他达到这个最后的目的，这是天主父为天主子所准备的啊，他现在也达到了啊。最后呢，并不是天主子一个人，而天主子呢，因为他进到人间，他跟人完全的认同，所以整个的人类就一起进到光荣里面啊。所以借着一个子，然后带领所有的儿子，这边怎么样？作者说这个子是领导者嘛，啊，领导众子，他是领导者，然后进入天国。那怎么样？就说明什么？这个过去在梅瑟跟先知们所一直预言的啊，在末世的时候呢，要有一位救援者来领导。梅瑟说过话，在我以后有一位比我更大的先知要来带领你们回到天主内。这些话就整个的话这边就完全的实现。这第十节，接着第十一节讲这个子跟这个众子的关系，祝圣者与被祝圣者是同出一源啊。这边是继续说明为什么天子的计划是适当的，因为子跟众子啊，在天主内都有共同的根源啊。我们的这个弥撒本里面用这个希伯来说，用孩子们啊，用孩子们，这个孩子们跟这个子啊，这个对立是不清楚的，是吧？本来原文就是儿子跟许多儿子，就单数跟复数差别而已啊，这是非常非常强。我们这个中文不好翻啊，就是不好翻译。我说我用这个子跟着众子啊，众位所有的儿子，就是一切人，那都是天主所。都是来自于天主，所以根源是一样的嘛。啊，所以希伯来书呢，这边是以这种特别的方式，那么强调了天主的创造的怎么样，涵盖一切，无所不包。所以天主子这么深的进到人类，那是跟全部人那么是一样的。接着第十一节后面说，为这个缘故呢，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所以众子嘛，子跟众子当然是弟兄。然后说呢，我向我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又说啊，在集会中我要称扬你，我要依靠天主，看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这边是连续用了三段旧约圣经的话，有圣咏二十二篇，有伊撒以亚第八章的话，有撒母耳记下，连续用了三段那么圣咏的或者是旧约圣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人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篇说，我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集会中我要称扬你，圣咏二十二篇。那各位有空回去看一看，圣咏二十二篇是非常美的墨西亚诗歌啊，墨西亚诗歌在马古福音就非常美的，在讲耶稣的苦难的时候用这一首诗歌用了。它本来呢是怎么样？是天主子与天主父的对话啊，在 本来的圣咏里面。那现在这在这个23节呢，是天主子呢向天主表达自己准备好了要接受救援的工程，那么经文中的弟兄变成那个全人类啊，就是他准备好了要完成他的救援工程，为谁呢？为了要他所有的弟兄们，就是整个的人类。这个圣咏第22篇，当然这个新约作者们再去引用圣咏时是比较自由啊，用他们的目的来达到他们要论证的事情。啊，第八，以赛亚第八章第17节呢，那么是用这个子在死亡的苦难中向天主呼号。啊，以赛亚描述的是受苦的情况，那他祈求这个天主的助佑，说我要依靠天主。这个子在面临最大的困境时，他知道依靠天主，也成了人类好的榜样。啊，最后呢？看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儿子，这边是怎么样把这个天主子跟所有的人类连接在一起，他们是一起走向通往天主的道路上的。好，所以这个关键是耶稣呢称一切人为弟兄啊，第14节，那么孩子既然有同样的血肉，那么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为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一生当奴隶的人。这边这个14节的孩子哈，就是众位儿子的意思，一样的哈。众位的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血肉，那么他是耶稣啊，天主子也照样取了一样的血肉。所以这边14节是继续前面第10节开始这个基本的思想啊，天主子跟一切的人众子是一样的，那一直到人的死亡当中，这边用血肉来表达，就是表达这个人性的受造情况。我们知道这个若望福音第一章14节说圣言成了血肉，是圣言变成人的意思嘛？那在前面也说，他说如果谁相信圣言，接受圣言的话，那么天主呢就使他成为天主的儿子，对不对？不是由于血气，不是由蓝玉，不是由于肉欲血跟肉而成，是讲像人，而是由于圣神，然后接着圣言成了血肉。所以这个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啊，包含新约里面，那么血肉基本上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专有名词，表达人性是受造的啊，受造的情况。所以天主的所有的孩子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的受造物，所以天主的独生子呢也成了血肉，深深的进到了这个会腐败死亡的人心里面，目的呢是为了要能够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权势，也就是说毁灭什么？魔鬼的权势。在智慧篇，我们看看智慧书，魔鬼跟死亡是连在一起的。在那个犹太的思想，智慧篇第二章，我们看一两段这个非常关键的旧约引用经文。智慧书第二章，在1068页。好，第23节哈，最后面，其实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灭的，使他成为自己本性的肖像，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进入了世界，只有与他结缘的人才经历死亡。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这个智慧书的作者对于创世纪故事的诠释。很清楚的，这边就是我们知道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那么死亡是跟魔鬼连在一起的啊，是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说，所以第14节说了，孩子呢都是血肉，相同的血肉，什么人性是一样的。那么天主子也照样取了血肉，为的是什么？借着死亡，就血肉的结局好像本来是死亡嘛。啊，他借着死亡呢去毁灭那个拥有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 就是耶稣透过这个方式让人的生命从死亡的束缚中得到释放，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救恩喜讯嘛。所以基督徒跟一切人都一样啊，逃不掉死亡的命运，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死。不过呢，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内从罪恶中得到了释放，所以死亡对我们不是审判啊，死亡对我们变成释放，所以我们就不怕啊，可以毫无恐惧的面对死亡，能够在死亡的威胁下，我们可以说还可以在自由跟信赖之中生活，这是我们信仰的可贵啊，希望是真的啦。希望真的在，这是这样子啊，这当时是讲得很清楚的啊，这个书信里面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明白，我们基督徒一样要死的，但是因为在耶稣的生命世界，我们看见死亡其实是救恩啊，死亡让我们摆脱现在的一切的束缚，让我们在信仰里面所看见圆满成为事实，必须经过的路。天主让耶稣来经历人的一切，包含经历死亡，这天主没有把这个人间这个死亡消灭掉，他只让这个死亡的意义彻底得到改变啊，让一般人以为死亡是毁灭，可在信仰里，我们在耶稣的复活里面看见死亡呢是释放啊，死亡是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希伯来说因此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神学跟信仰的肯定啊。那么就是我们呢在这个生命当中面对死亡常常感到无力啊，几乎是彻底的绝望，但是呢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这个绝望就被消除了，人们不再怕死亡啊。当然这是很难真正的活在这个意识层面，这我们需要练习练习啊，在信仰里面，在信仰中生活，这个要练习啊。好，最后第十六节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援助天使，而援助亚巴郎的后裔。你看非常美的哈，我们这个整个的段落从第五节开始啊，到第十六节。那么第五节呢是讲天使啊，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世界隶属在天使之下啊，意思是说怎么样，隶属在耶稣之下嘛，是之下。然后第十六节说，其实都知道他没有援助天使，却援助亚巴郎的后裔。第五节跟第十六节都是有天使开始与天使结束啊，我们说这个是讲很多次的啊，前后呼应嘛，写法一个段落里面，那非常它好像就跨号一样，把整个段落就跨起来了。那这个段落呢是强化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援事件所产生的效果，耶稣基督救恩事件的对象是信仰团体，因着他得救的团体里面是讲亚巴郎的后裔，是真正在信仰内在新盟约内所成立的团体，因着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成立的团体，那我们呢是整个天主救恩的对象。好，那最后是第三段十七节跟十八节，因此呢他应当在各方面相似弟兄们，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补赎人民的罪恶。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试探的人。这两节就是整个段落的高峰，也是结论啊。那么希伯来书这边呢，就是第一次使用了大司祭这个字啊，在整部作品，我们在后面的第五章第七到第十章都在谈大司祭，这边是第一次这个字那么就出现来称呼耶稣啊。那就借这个方法呢，借这个方式把耶稣跟这个耶稣的事件连在一起，把耶稣的事件就给了一个救援性的解释啊。当然这边只是稍微提一下，还没有真正做系统性的发挥啊。怎么样讲耶稣是大司祭，等一下我们过几周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第九第十章 全部谈这种谈这个题目，是整个的希伯来书最核心的基督论的论题。那么这边一开始呢，作者几乎是很突然的就用这个字，我们好像毫无准备，也没有加上什么解释，就把这个大司祭这个名词呢灌在耶稣身上，真的对当时读者一定是奇怪的。因为我们知道司祭基本上是勒维家族，都是勒维家族。耶稣是什么？犹大家族人，他不属于司祭家族的。啊，这边直接用对当时人，那么都是奇怪的。当然，这么用上去，当时人一定要想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边作者得继续的好好的发挥。那第一个我们已经可以讲的是很清楚，他用这一个大司祭的概念时呢，基本上让读者一听就知道，一定是跟过去的用法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不符合传统嘛。所以当时呢，大司祭勒位家族他们的功能怎么样？只是代人祈祷，为人祈祷，然后透过一些仪式啊，希望能够替人赎罪。可是呢，我们知道连这个他们自己也得先给自己赎罪，他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他们得先为自己赎罪，才为群众赎罪。那么下面第五章以后的内容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一直讲，我们这个大司祭是不一样的。我们这大司祭是天主的独生子，他自己呢，那么降到了人间，降到人间，然后经过人间全部的生命啊，经历了一切，然后呢，他透过死亡跟复活，得到了天主的认可而被高举，被高举。所以这个大司祭的头衔呢，就是一种救援的整体概念，就是用这个字表达耶稣的被贬义或自我贬义以及被高举。那这个是我们先提内涵，那整个的发挥在后面第五章才要讲，再讲下去。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至少看见他那边说什么，什么大司祭呢？是仁慈跟忠信的，他是仁慈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和天主的所有儿子啊众子休戚与共，密切相关，他整个听到人嘛，他接受人的一切，所以他体验人的一切，他本来不必的啊，他自愿的接受了这一切呢，他对人那么是仁慈的，他接受人性到什么地步呢？到跟人一样的死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人类所展现的最大的仁慈，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同时就实践了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在对人类，对他的众位兄弟们表达最大的仁慈的时候呢，他也显示出他对天主是极度忠心的。所以他是仁慈忠信的大司祭，忠信对天主而言的，仁慈是对我们人而言的啊。这个你可以分嘛，就不能说耶稣对天主仁慈，这不通的，也不是耶稣对我们表达忠实，也不通的啊。所以他对人是仁慈的，对人的仁慈当中，同时呢，他就实现了天主救援计划，他对天主的派遣，对天主的使命是忠心的。那这个忠信呢，怎么样就打开了通往天主的通路？这个通路呢，不仅为他自己，也为整个人类所有的众弟兄们，所以他是仁慈的。所以耶稣的救援工程呢，其实是天主仁慈的生活性的表达，活生生的表达。我们当然知道，在旧约里面用来形容天主的字最常被用的还是仁慈，慈悲的、慈爱的、仁慈的字。所以这边基本上已经讲了这个耶稣来自于天主，他本身神跟人啊密切结合的这个特性，这他类。这边当然也提到什么，最后这个赎罪的概念啊。但作者呢并没有做太多的发挥，他补赎人民的罪恶啊，没有太多。后面第七章第八章会讲很多。这边你看都是作者在预先为以后的内容先铺下路，我们的文学叫做埋下伏笔，很自然的，这概念已经写进来了， 好，最后十八节，那么他啊，天主子既然亲自经历过试探，受了苦，也必能够扶助受试探的人。这是整个段落的最后一节了哈，这是第一章整个段落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整个段落最后一节。那么经文呢，再一次怎么样，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反省又回到什么信仰团体的身上，就是那些阅读这封书信的人身上。那这一位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天主子，他带来救援。那他的救援呢，是对一切人都有效的。我们人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活在这个整个现实生活的考验当中，而指那些受试探的、失去信心的，不要怕，要保持信心，要回头。所以耶稣愿意寻求，愿意拯救一切寻求他的人。凡是人愿意跟他接近，人渴望他的拯救，那么耶稣都愿意拯救，而且呢，他也真的有能力拯救。好，这是第二章全部的内容。希伯来书啊，就是大家看见 他用的概念啊，用的字其实不多，经文也非常的这个精简啊，但内容就有点这个，我自己看了就我觉得好像在绕口令。我给各位解释说，希望各位能够慢慢分。其实我们就是多去揣摩我自己啊，作为基督徒的生命经验就好了。我在信仰的拉扯里面，有时候我很热心，有时候就是很低潮啊。有时候突然间就是可以啊，一天练二十场玫瑰金，有时候呢，我可以三年不进堂啊。我故意讲的比较这个夸张一点，这其实是我们现实生活嘛，是很实现的。这个情况。在这个现实的情境当中，人经验到啊，我们好像看见了我们永恒的救恩，可是眼前的事情把这常常把我们遮住，常常把我们遮住。当眼前事物把我们这个信德的眼光所看见事物遮住的时候，我们就下降啊，就活在这个世间。如果我们可以突破这个障碍，那就接受耶稣救恩，在信德的眼光强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天国内。那今天我们是活在这个挣扎里面的，那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只有靠耶稣可以得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忠实的执行天父派给你的使命，我们感谢你仁慈的对待你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经历的死亡，使我们明白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局，你从死亡中复活，也使我们渴望将来在天父的国度内生活。求你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这个世上以信靠你而得到力量，能够好好的生活，也为你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祝各位明天花博参观。